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亚尼尔曾使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坐上以色列的王位，可是现在亚尼尔却对伊施波设大为生气，就决定将全以色列交给大卫。第一步，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
以色列的长老们，你们很久就要大卫做你们的王，现在就这样做吧，因为耶和华应许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
好，
好，我们要大卫，
我们要大卫。
亚尼尔也同样对他自己本族便雅悯众人宣告，建议让大卫统治他们，他们也同意了。
米迦，你有没有准备好启程去希伯伦到大卫那里去呢？
我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我希望还是跟从前一样。
这儿有只驴子让你骑，来，我来扶你骑上去。
谢谢你，谢谢你啊。哎，这些人都一起去吗？
哦，只不过20个人，可是他们都是重要人物，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大卫商量，而且一定会使他很快乐。
大卫很快乐地接待亚尼尔，并为他跟他同来的20个人摆设筵席。他们商量如何使分裂的国土统一。
大卫，我要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他们要与你立约，使你可以统治他们。
谢谢你，亚尼尔，我的朋友，愿耶和华赐福你的工作，使你成功。
当亚尼尔受了大卫的祝福离开希伯伦以后，约押领着大卫的军队出征回来，带了许多战利品回到希伯伦。当约押听见亚尼尔来过了，又平安地走了，他就非常不愉快地去见大卫。
大卫王万岁！约押，你回来了，这次出征是不是成功呢？你真是我的好……
别说什么好话了，我很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呢？
你这是做什么？你看，亚尼尔来到你这里，你为什么为他摆设宴席，平平安安的让他走？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以为那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难道你不同意吗？
我不同意。陛下，亚尼尔来不会带什么好心思，他是个卖国贼，不顾是非，野心大，只为他自己打算。他来是要探听你的行踪和你计划要做的事，你反而很客气地接待他，还平安地送他走。
约押，你是，可能你是在嫉妒亚尼尔吧？
我的责任是在保护你，大卫王。亚尼尔来并不怀什么好意的。
不，约押，我们绝不可以让过去的关系来影响我们了。亚尼尔到这儿来是为了统一全以色列国，让我做全以色列的王啊！
他要什么代价？让他当你的总司令？
不，不。根本没有提到这话。约押，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我的总司令啊。
约押和大卫谈完话离开以后，立即进行自己的阴谋计划，这是大卫万万想不到的。
班长，到这里来。你听清楚，赶快去追亚尼尔，追上他就把这信息告诉他，大卫王要马上见他。
是，将军。
我们到了希拉，正是歇脚的地方，喝口凉水再走吧。
是啊，将军。
好主意，好主意。
好像有人在叫我。
亚尼尔，亚尼尔
啊，来了一个传令兵，我不知道他带来什么信息。
将军，将军，将军，有个信息给你。
哦，
大卫王那里来的，他希望和你啊再商议一下，他请你回希伯伦去。
没问题，王要这样我一定遵命。朋友们，我们回希伯伦去吧。
当亚尼尔一群人接近希伯伦城门时，约押在那儿等着他。
您好，亚尼尔将军。
哎，你就是约押将军吗？我来看大卫王的时候听说你出门了，你现在回来了，我差点错过了见你的机会。
大卫王差我来迎接你，要给你一个秘密的信息。让我们离开你的朋友一会儿，到城门那边谈谈。
好，没问题。啊，就在这里吧。
好。
毫无防备之下，约押突然拔出刀来，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亚尼尔当场就倒下死了。就这样，约押报了他弟弟亚撒黑的血仇，因为亚尼尔曾在畸变的那场战争中杀了他。卫听到约押所做的事，就撕裂衣服说：“
在耶和华面前流这人血的罪不在我和我的国，愿流亚尼尔的血的罪归在约押和他父亲全家身上，又愿约押家代代有疾病、残废和缺乏饮食的人。”
亚尼尔的尸体运到希伯伦的坟场，大卫以英雄般的仪式来厚葬他。
约押，你和其余的人当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走在亚尼尔的棺前哀哭，我也要跟在棺材的后边。亚尼尔，你该死得像愚顽人一般吗？你的手没有被绑，你的脚没有被捆，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啊。
大卫和全以色列人在亚尼尔墓前哀哭。当天没有人能劝得了大卫吃东西，众人就明白杀死亚尼尔的并不是大卫的主意。
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伟大的元帅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天还是软弱。我的姐姐希鲁雅的两个儿子太强了，我受不了。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到亚尼尔死在希伯伦，十分惊惶。几天以后，伊施波设正睡午觉的时候被两个仆人杀死。之后以色列就像羊群失去牧人，自然而然的都归向了大卫。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 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三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3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三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 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
There's a stirring deep within me. Could it be my time has come? When I see my gracious Savior face to face when all is done. Is that his voice I am hearing? Come away, my precious one. Is he calling me? Is he calling me? I will rise up, I'll rise up. Then I'll bow down, bow down. Lay my claim, I bow at his precious wounded feet. There's a stirring deep within me. Could it be my time has come? When I see my gracious Savior face to face when all is done. Is that his voice I am hearing? Come away, my precious one. Is he calling me? Is he calling me? I will rise up, I'll rise up. Then I'll bow down, bow down. Lay my claim, I bow at his precious wounded feet.
酒色财气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对人有害，可是今天还是有不少人不能切断这些诱惑而惹祸上身。听众朋友，上帝希望人生活幸福，所以凡是对人有害的人事物，上帝会告诉人把他们清除掉。在古代以色列人和上帝交往的历史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中之一是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上帝叫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们，亚玛力人邪恶犯罪， 对别人不怀好意，在当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要扫罗领军，把亚玛力人和他们拥有的产业全部消灭，免得他们继续贻害他人。没想到以色列人打了胜仗，竟然起了贪念，把亚玛力人上好的牛羊和领导人留了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的历史故事。
果然没出扫罗预料啊，一开打呀，亚甲王就带着家眷随从弃城而逃，百姓和牛羊牲口紧随其后。一进河谷啊，就听着前面杀声四起，众人抬头一看，天哪，是扫罗部下的伏兵啊，由元帅亚尼尔带着围了过来。这时候扫罗大军从后边也兜上来了，亚玛力人这时候再想跑啊，可就无路了。一个前后夹击，扫罗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敌人是一个没剩，全部阵亡。战斗一结束，该安静了吧？好家伙，更乱！怎么呢？20多万人呢，开始抢夺战利品。这扫罗这时候怎么喊话也没人听了。扫罗心说：“哎呀，这些东西可要不得呀！”等大家抢完了，扫罗王说：“你们这回什么都不准拿回去，这可是军令。”下边人可就不干了。仗打赢了拿战利品还不天经地义啊？这每回我们都拿，为什么这回不行？哎，萨摩尔有令，什么都不准带回去。这样，我回去可怎么交差呀？哎，就说这是带回去给上主献祭用啊，他还能揪着你不放。这扫罗一听，可这下边人急了，那我们把瘦的弱的杀了，留下最好的不成吗？那萨摩尔还能不相信？就是我们带回去做献祭用，为什么不行？人们这一喊，扫罗王心里害怕，这心说现在我不答应也不成了，回去见着萨摩尔就说是用于献祭。嘿，这主意倒是不错，亚玛力人都让我给解决了，主要任务完成了，其他的他还不睁只眼闭只眼呢。想到这儿，这扫罗说：好，留下最好带走，瘦弱的杀了，其他的都给我丢下。亚玛力王亚甲这时候战战兢兢眼巴巴的看着扫罗，这意思是问呢，我怎么着啊？扫罗王一拍他的肩膀：哎，你呀跟我回去吧。亚甲一听还挺客气，估计自个儿啊死不了了。扫罗领着队伍，压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开始往回走。这扫罗王以为啊，这命令执行了个八九不离十，还不就过关了？没想到上主不答应啊。知道后对元老萨摩尔说：我立扫罗为王，可他转脸就不遵守我的命令。等萨摩尔听清楚之后也吓了一跳，嘿呀，扫罗你胆子也太大了。萨摩尔从小侍奉上主，知道他的命令百姓就怎么不干那也是违抗不得呀，上梁要是直不了，那下梁还不歪呀。萨摩尔给急的一夜没睡，恳求上主宽恕。哎，可是木已成舟，他也是无能为力。扫罗这时候心情可不一样，他觉着自个儿身为守卫君王，抗击外侵，又打了这么多胜仗，这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还不该让后人知道吗？想到这儿，他在半道上找了块地方，给自个儿立了块纪念碑，刻上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哎，这是干嘛？人还没死呢就立碑？古代啊， 不像今天有广播电视还有网络，扫罗可以在媒体上大做宣传。当时啊，最直接也最永久的办法，那就是给自个儿啊树碑立传。可见他对名声和名誉那看得有多重。到了早上，扫罗带着全队啊来到了吉甲。这一抬头啊，一位白衣老人站在了他的面前。此人呐、身材挺拔，鹤发童颜，目光似箭。这扫罗一看就知道，这位啊就是萨摩尔。他于是怀着胜利的喜悦上前答话：“扫罗，我向您交令，上主的命令我执行了，这回那可是大获全胜。”萨摩尔说：“这么说，这次任务你完成的不错？”“那是，完成的是相当出色。”萨摩尔瞟了他一眼：“那怎么还相当出声呢？我这耳朵里怎么还听见羊咩咩的牛哞哞的呢？”这意思啊，就是告诉扫罗，不是让你全部歼灭，什么都不准带回来吗？现在你身后的跟了一大群牛羊，你还说命令执行了，你作何解释？这扫罗一听坏了，还真问到这事儿了，怎么办？且听下回分解。
杀敌制胜，神左右，上好牛羊，生影佑，百姓贪婪，亡昏庸，上帝后悔，先知愁。听众朋友，扫罗王和古代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应当引以为鉴。不义之财不要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不要做，免得失去自己拥有的不说，还惹祸上身，后患无穷。上帝的提醒忠告，千万不要轻忽。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第7节，是犯罪之心 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到三十二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 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他不可。1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他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他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 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3:16-17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生命记》中6:5-7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 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生命记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hou and dwell within my heart. Press within me the strength of your grace. Imprint upon me your holy ways.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 Lord, live in me, for I'm not my own. Impart unto me your grace so free. Lord, take my heart, my hands, my feet. Come and reign in my life.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